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第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比喻。首先呢，我们要处理历史背景。历史背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耶稣的历史背景，以及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文艺脉络，横向思考，纵向思考。看完了文艺脉络，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要怎么样来解释。我们会分成四个步骤，在解经的结论当中，可以区别主要信息、次要信息，进而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今天带来合宜的释经应用。我们必须来看一下福音书里面它的历史背景。首先呢，是主耶稣基督在做这个比喻教导的历史背景。耶稣往往与他的听众之间是直接以口语化、夸张、对比性强的比喻来教导属灵真理。在历史背景的第二个层次，是马太写作的历史背景。马太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那个称作立位的税吏，他固守犹太传统，很会以故事跟解释来带下福音的信息，将耶稣的教训归纳为五大讲论，而这五段讲论跟叙事呢交错平行排列。这一段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呢，是耶稣的最后一段的讲论。马太写作的目的呢，是要以耶稣生平的教训以及他的受死复活的事迹是如何有次序的陈列在整个犹太信徒的面前，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要来的君王。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文艺脉络。首先，福音书呢，我们要做横向思考。这一段耶稣对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教导呢，是在主耶稣对他最后要再临的一段的讲论。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类似平行的经文。马可福音是在第13章，有几件大事。耶稣首先预言圣殿会被毁，其次对他的核心门徒来教导将临的灾难和逼迫。第三个重点呢，耶稣预言选民会受迷惑，所以要谨慎，讲到要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第四个重点呢，是提到人子要降临，是大有能力的临到。第五个重点呢，是要从无花果树学比方，看见无花果树就知道春天到了，同样看见许多的灾难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最后呢，是提醒门徒耶稣再临的时刻是不知道何时，所以要警醒。这六个重点呢，在路加福音也会出现。路加福音是在第21章，包含了预言圣殿被毁、日后灾难和逼迫，预言耶路撒冷被毁，预言人子降临，也一样有从无花果树学比方，也教导门徒必须警醒等候耶稣再来。这六个重点呢是一致的，那只是路加呢头跟尾加上了一个故事题材。21章一开始有提到耶稣看财主跟寡妇在圣殿的奉献做一个对比，以及最后呢21章的结尾是耶稣进殿讲到出耶路撒冷城住宿的这件事情的交代。而马太对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呢，这六大重点也一样会出现，所不同的呢是耶稣教导说耶稣他自己再来的日子是日期是不知道，是不可测的。之后就出现一连串的比喻，以这些比喻要来教导门徒怎么样警醒，怎么样预备。所以我们在横向思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同一个事件呢，各个福音书呢会有不同记载的角度跟重点。对比之下呢，我们就更能够掌握马太所要凸显的信息是什么，也就是在讲到耶稣第二次再临的当中，耶稣多了几个教导性的比喻，而门徒都是问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而主耶稣没有教导什么时候，反而强调那日子那时辰是人不知道的，可是主却教导我们要如何预备。 在面对不知道的前提，其实有更多是门徒可以知道的。所以这就是在马太跟其他的福类福音当中，我们对比之下横向思考，我们会发现马太会着重教导如何预备警醒等候主再来。所以文艺脉络当中的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纵向思考，也就是在马太的整个的文艺脉络当中，他是如何来教导。24、25章是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五大讲论当中的最后一次的讲论。24章的一开头是预言圣殿被毁，而25章的结尾语是讲到末日审判。所以似乎在这个框架当下，让人思想这是末日审判的写照。而24章呢，有一连串的预言，而这些预言跟前面的马可跟路加讲的是一致的。多出来的是从24章的42节开始，在末日来的那个时辰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要如何预备？耶稣首先讲到要像家主警醒防贼一样来预备主的来到。24章的45到51节，耶稣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中仆与恶仆的对比。紧接着再下来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25章1到13节10个童女的比喻。最后呢，耶稣还有一个比喻是在25章14到30节按才干受银的比喻。门徒说真的也是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很想问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着眼点是什么时候，可是耶稣却将我们的焦点都转移到那日子那时辰是我们不知道的，甚至连人子也不知道，可是他却要我们做积极的预备。所以往往对主再来的教导跟讲论都不是停住在那个预言性的预测性的，而是着重伦理性的，要好好的预备等候主再来。我们怎么样按照比喻的解释步骤来解释这一段比喻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确定这是属于哪一种生活经验。我们晓得这是一个马太所讲述引用，是一个非常犹太背景的婚礼，迎接新郎。犹太人的婚礼呢，其实分成两部分，新郎首先往女家迎娶与履行宗教仪式，之后呢才会与新娘一同回家设摆筵席。所以似乎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在等候第二阶段。在这一段呢，可以用叙事文学的分析的方式呢来看这一段经文，它的叙事文体当中它凸显出什么样的要点。首先故事场景，场景当中有包含童女在与新娘一起预备，在预备的当下呢，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呢都打盹睡觉等候新郎来的夜晚，这是故事场景。之后呢第二个场景就是新郎来了来迎娶新娘的夜晚，然后角色呢就把预备迎接新郎来的童女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聪明的，是点着灯又预备油，另外5个童女呢是愚拙的，是点着灯却没有预备油。而结构布局当中呢，我们会看到都在等候的时候，都在睡觉的时候，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这个时候呢预备好了的童女等到新郎来到了就可以一同坐席，相对比于没有预备好的临时匆忙预备是已经来不及了，就被关在门外。预备好与否是能否等候到新郎的关键点。所以在这个叙事手法当中，用对比的描述就是衬托聪明的愚拙的，他们不是 IQ 问题，而是说他们预备的功夫不同，以至于他们有不同的结果。然后用这样子的叙事手法来带出了一种对比性的效果，也就是上下文当中他所针对的问题，没有人知道人子何时再临，可是呢上帝要人知道应当如何等候迎接他。所以呢耶稣叫门徒们那个重点不要聚焦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什么时候来，而要聚焦在确定他一定会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预备。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要找出 第一点第二点当中它的相对应点，也就是说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呢，她事先都不知道新郎到底什么时间会来到，可是一样他们都知道新郎一定会来。所以同样的信徒呢，我们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可是他一定会来。聪明的童女呢，在等待期间做了充分的预备，结果就得享婚宴的快乐。同样的信徒呢，必须在多方准备迎接等候主的再来，以免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机会不再，追悔莫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好，就是在等候这一个新郎的婚娶当中描述我们要怎么样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临。而很有趣的是，在这么简单的信息里面，耶稣却用连续好几个比喻来讲。所以第四点呢，我们要来确定他的中心思想。耶稣在马太的笔下，他说了什么 ?What? 有些什么样的内容主旨？在整个的经文文脉里面，耶稣会说天国好比，就是主在临的当中呢，好比大家都是在等候着。所以这好比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比喻，他要迎接新郎的来到。所以把预备的跟没有预备的童女做了对比，把有预备的跟不预备的童女们的结局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是耶稣所要教导的。最后在25章的13节，在这个比喻的结论当中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整个的中心思想，耶稣所教导的就是要警醒预备，期待迎接主再来。而我们注意看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经文的结构以及他表达的方式来思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论述呢。所以耶稣在一连串讲到他会再来的比喻当中，除了这个十个童女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按才干受银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人物是童女，是等候迎接新郎的场景。按才干受银的比喻当中呢，是三种仆人，他们所等候的对象呢是主人。所以似乎在这一连串的教导当中，这个比喻呢一路上去是越来越严肃的，从等候新郎来临，等候主人来临，以及最后等候审判来临，张力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紧张的。而审判的基础呢，首先十个童女的基础呢就是有没有预备油，三种仆人呢是他们有没有忠心，最后的审判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没有来彼此服侍，像服侍主一样。那最后呢，这一连串的教导里面它都有一个奖赏，童女可以参与婚宴的喜乐，仆人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而通过最后审判的人呢是可以来承受神的国。他的属灵的教训，十个童女当中耶稣是说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而按才干受银当中呢，我们会发现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所要的谁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而最后一个最后审判的经文，耶稣的教导在25章的40节，耶稣是说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在一连串的教导的比喻经文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主再来是奖赏与审判的时刻，警醒等候主再来是出于爱的等候以及殷切的期待，不是出于惧怕。他是审判的主没错，我们需要敬畏警醒惧怕，好像仆人要向主人交账一样，要这样子的认真，要这样子的忠心。而衬托出这个童女的等候呢，却是充满了爱的等候，警醒期待的等候，而不是说诶，他最好慢点来，我因为我还没预备好。所以反而我们从这个解经的结论当中呢，让我们思想马太他的主要受众群体呢是犹太人，也是选民， 选民在神的国度当中呢，马太似乎要他们被光照、被提醒，不要以为已经具有选民的地位了而有恃无恐，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在圣殿周围、离圣殿最近、在神的约当中的选民，他们相对的并没有100%的要得奖赏，仍然要警醒、要预备。所以这个是对马太受书人的主要的信息，同样也是耶稣在一连串的比喻当中要求他的听众要有的回应，不是去猜测，不是去预测什么时间他什么时候来。从有教会历史的记录以来，大概不下200-300次啊，有许多人预测几年几月几日是世界末日，是耶稣再临的时刻。而在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个比喻的信息里面，让我们看清楚它的核心的信息是殷殷期待耶稣的再临，不是去推测，不是去揣摩，去猜测那个时间，好像是独得天机那样子的预测。所以在这个释经的应用当中，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的是积极的预备，是充满了期待的预备，等候主的再临，不要成为没有预备的愚拙的信徒，到时候是被关在门外的一群哀哭切齿的人。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它很简单，可是让我们从这里面层次渐进的去思想这其中耶稣所要教导的信息。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称呼你主的时刻，我们是你的仆人，主啊，但同时在比喻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等候你再临的，你是那位我们生命当中等候期待的，我们爱的对象。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慕，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始终是以你为焦点，也引导我们，主，让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价值观是建基在你的话语上，也让我们生命的爱慕也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